下面我们看还有一点时间嘛，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说一切安乐都是上师的加持？为什么上师是世间出现一切成就的作者？一切安乐都是上师的加持呢？这个当然有些呢是直接的加持，有些呢是属于间接的加持。间接的加持呢，比如说呢，就说是那种这个上师呢给我们传法，然后呢就说是我们通过法来修行升起了善根，然后呢通过善根呢得到这些安乐，是这样的。啊，当然就是最究竟的安乐，一切安乐当中最核心的安乐，那就是解脱的安乐。解脱的安乐呢是上师的加持可以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所谓的一切安乐呢，它的核心如果说最主要的安乐得到了，那么其他的都可以说是上师的加持，都是所以说所以这可以说是一切的安乐都是上师的加持得到的。那么世间出世间的成就，前面讲出世间是直接可以的，或者给我们讲出世间的法，或者说给我们就是修上师瑜伽的时候给我们加持这个获得成就。那么世间的成就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祈祷经常性的祈祷上师意念上师的话，世间的很多事情呢自然能够圆满。尤其是就是说 有些在依止法当中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依止上师很圆满的话，就不从来不违背上师的教言，都能够依教奉行，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从过一个善妙的缘起，他以后做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会非常顺利啊，这个就是一个规律，是这样。所以要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善巧依止上师的人呢，他世间的一切的成就的作者也是上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前面讲的话，就是世间的一些成就来自于善根，善根呢来自于上师的这个讲所传的法，所以这个呢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的源头也是它的作者也是上师。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说，小乘或密乘八关斋戒有没有根本戒以知分戒之说？具体该如何界定？比如故意杀一只蚂蚁，或以烦恼心唱了一首流行歌曲，是否犯了八关斋戒的根本戒，还是不会影响整个戒体？这个来讲的话，就它不像这个它不像这个平时我们的这个别解脱戒啊，这里面有些时候呢，或者菩萨戒啊，或密乘戒，有的时候呢分根本戒和知分戒。这里面呢，虽然也有一些属于有些是属于戒律的分支，它属于戒律的本体嘛。像戒律的本体呢，像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这些有些是属于他的进行制啊，不放逸制啊，像这样的话他就斋戒，他是讲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分呢，当然也有就最根本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杀人啊、偷盗啊，这些就是属于这种根本的。但是呢从斋戒本身来讲，他并有的是并没有分的那么清楚，他就是从戒律制来讲，或者说从进行制来讲，或者从不放逸制来讲，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他把这个八支嘛八支呢，这个是属于戒律的本体啊，戒律之那个是属于不放逸之，那个是属于进行之，是这样的。所以它是这样分的，它并没有从根本和知分来分。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杀一只蚂蚁啊，唱一流行歌曲，是不是犯了根本戒？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它这个戒体呢，它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它就说是一个短期的戒。短期的戒的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条犯了的话，就说明你的这个戒律本身不清净了。但是呢，其他的还是应该。没有犯的还是应该把它守圆满，这样的。虽然它这个戒体本身呢肯定是已经影响了已经影响了，但是还是应该把剩余的还是应该就尽量的把它守清净。因为有些案例当中呢也说了，有些守斋戒的人，他只是其他的戒都守得很清净，那就是经不起诱惑或者经不起威逼利诱，然后呢晚上吃了饭，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下意识呢就转成了一些就说这个反正也是转成一些王子，但转成王子呢，但是他就聋哑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些公案的说明的话，他虽然就是说这个戒律他已经不清净了，从某些方面来讲是犯了或者破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只是破了其中一条，其他的几条守清净的，他还是有很大的利益，还是有功德。再加上我们还可以忏悔，就是说虽然我这个破了犯了，但是我还有通过念一些百字明把破了这一部分呢，就把它过犯忏悔掉，这个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对整个集体会有影响，但是呢就是说不会说是完全的，就是说是这个一个破了之后完全所有的东西不用守了，也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三个问题说，126课中誓言专案序的校正，十万劫中勤观修，具象随好之本尊，不如刹那念师圣，念咒修法千万遍，不如起誓一遍圣。弟子有个问题，是不是其他都不用修，只要意念和祈祷上师就可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呢，的确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做不到，就是说有的时候让你做你都做不到，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啊太多了，还有我们的福报也不够， 随着就是让你一直这样念下去，就只祈祷上师就可以了。理论上讲的确可以，或者说你这样一种这个祈祷上师，你的所有的条件的具足，这样修下去是可以的。但是呢，是能不能够完全这样做下去呢？这个不好说的。比如说我们说，就是这个，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嘛，就是说禅修，禅修，这个禅修让你什么都不想，是就是最容易的啊。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不想，最轻松的。但是你就做下去你就知道了，什么都不想太困难了，还是应该想点什么才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来讲，这个原则上来讲呢，是你不想就行，反正就不分别就可以了。但是你做下去就知道不分别太困难。所以说这个就是念佛呢也是一样的，你什么都不学，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但关键是你能不能念得下去，还就是说你中间会不会出现别的问题，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说理论上来讲，就是说只祈祷上师修上瑜伽就可以了。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就是说一直这样修下去，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为了保险起见呢，就上次也讲了，这个还是多修多学其他的法呢，对我们这个上师瑜伽要把其他的法修学作为一个辅助，上师瑜伽作为主要的，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说，弟子发愿每次初时受八关斋戒，结果初时早上睡在一肘高宽度一米1.2米的床上，睡到5点多，弟子想问这样是否破戒。如果是超过一肘高宽度大于1.8米的床，这种睡过头的情况是否算破戒呢？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一肘高宽度1.2米睡到5点多，这个好像问题不大吧，这样的睡过头的情况，睡过头这个应该不算犯戒，是这样。但没有说是这个，这个受八卦斋戒你必须要几点钟起床，这个倒没有，我也许没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这个高度啊宽度呢，一般来讲有些时候呢有一个，反正一肘高啊，或者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高度，有些时候呢宽度呢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差不多1米1.2米，或者说能够翻身，有的时候严格来讲是这样的，或者有些地方说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就讲的时候，有些上师们讲的时候，就这个床呢，如果是一般的床，高一点啊，宽一点啊，也问题不大。就是你睡个大通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有10米宽，然后这样的话，你说我这是不是犯？其实这个很，这个睡在这床上，这种床上也根本不会升起这个贪着心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并不是说真正的这个硬性规定必须要多高多宽，而是指的一种能够让你升起的一种傲慢心啊，那种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单着心的傲慢心的这种高广大床，是这样。一般的这种床呢，就普通的床，一般来讲不会。所以有些时候上师们说，一般的普通不是很豪华的床呢，就说也不用刻意去担心。但是有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低一点啊，窄一点啊这些。但一般的普通的床呢，稍微一点高啊，稍微一点宽呢，这个确实是问题不大的，是这样。这个应该不算是破戒的，不破戒的这个标准。第五个问题说，请问曼茶盘以铜表面镀金，这样算金曼茶盘吗？这个镀金的也算金嘛，也可以算啊。当然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镀金的嘛，你也知道这是镀金的。镀金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是镀金的，但是这个也可以算，如果你要把它算成金曼茶也可以啊，因为必定是镀了一层金嘛啊，因为你修法就在表面上，我说表面那一层，我在就用表面那一层修的，就应该是金曼茶。这也可以，但是这个镀金的来讲的话也可以算，但是呢真实的金曼茶呢应该算是那种，然后法本里面讲的那种啊，就应该是纯金的那种金曼。但是这个其实来讲，有能力的就用纯金的，没有能力呢就用这个铜的或者镀金的也可以，就是我或者有些半茶是镶了一这个边上呢镶了一边的一个一圈那个金边，或者一些这个里面的图案，八吉祥图案呢镶了一点金边，这个也可以，反正就是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就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些装饰也可以，或者说就镶嵌也可以，或者镀金也可以，或者后面你通过修曼茶突然发财了，然后你就把它换成纯金的，这也可以。这个关键就是说看自己的这样一种情况而定嘛，这个也可以算。但是呢，就是严格来应该来讲还是算是铜的铜镀金了。第六个问题说，看到中间百般苦行而实修这句，那弟子十分惭愧，这个身体好像经不起挨饿受冻。比如说苦行呢，苦行是上师瑜伽的一部分吗？必须经过苦行才有可能精神成就吗？苦行呢，其实是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需要具足的。但是这个苦行，它本身对苦行的理解啊，它也有很多，就是说上师在讲或者法明里面讲，真正的苦行呢， 不是说完全说你就是说吃的很少啊，不吃饭，或者就必须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外面零下十几二十度，你穿个衬衫就出去了，这个就苦行啊。这个也不是，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苦行。苦行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就说是这个去听法呀，花很长时间，或者就说是念经啊，有的时候就是或者有的时候思维法意就是思维不动了。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坚持，或者你修曼扎的时候很痛，要坚持，或者磕大头的时候不想磕了，要坚持，这都叫苦行，是这样。不说不一定就是那种，主要是心上面安立的，就是我要坚持下去。有的是不想修的时候坚持下去，就是苦行。所以说身体苦行啊，就是说极端的苦行，这在佛教当中，基本上就不怎么鼓励啊，不怎么鼓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不是说是这个必须的，但是如果能够有些时候能够有这个条件呢，稍微简单点儿。或者有的时候呢，很大的必要，为了对治自己的一种，烦恼，强劲的烦恼，有的时候稍微做一下也可以。但是呢，就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就可以了。中道，是尤其是针对这个初学来讲，初学者来讲，中道非常重要，也不要过于的、过度的奢侈啊，就是说是这个很奢侈、严重分心的方式去奢侈，也不要过度的贫穷，是这样的，走中道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能够得到的这些这个生活智慧啊，这方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七个问题说，请问修学净土的师兄可以不需要一指上师，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吗？这个就和前面我们讲的一样，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理论上来讲的话，只要一心念佛，就是中间啊，就是说你不啊，这个信心又不变啊，不退，然后一直的把这个佛念到底啊，这个当然可以往生啊，因为他这个净土的法门当中呢。他没有对这些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些这个法门当中的要求呢，不一定有这么多，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不一直上师一心念佛呢，这个中间，不一直上师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出现烦恼的时候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或者有些时候有邪知识，恶有引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有自己有能力去应对。但如果有一指上师呢，就或者一指上师听法呢，在法仪当中他一直会他都会讲这个念佛的观要，还有和念佛相关的那种，就你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对治，这方面他会讲。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更保险，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到底能不能往生呢，我也不能一概说可以，也不能说一概说不可以，这个要看这个情况。如果你具备了条件那就可以，如果不具备条件呢，比较把稳的方式就是多一指上师啊，一边一指上师一边念佛，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保险。因为我们自己好不容易在修学佛法有希望能够解脱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铤而走险吧。就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觉得是不是赌上一把我就可以自己努力奋斗，我不要一直上师了，这个不好说啊。现在也许是信心满满，就觉得我一直可以坚持学下去，但是这个每个人的心在变，因缘也在变啊，烦恼也在不断的变，是这样的，干扰也很多。这个魔王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一个人离开娑婆世界，他也会知道很多干扰，这些都是因素，都是可能影响我们修行的因素。所以说就有的时候相当于这种修行方法相当于一场豪赌一样啊，就相当于一个有赌博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压上所有的身家性命，然后就会走这条独木桥。其实是不是只有这条独木桥呢？也不是，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比如说有道场啊，有这个上师啊，有道友啊，还可以学习啊，有很多很多就是让我们更保险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继续的依止，继续的听法，继续的在团体当中一起学修啊，这样的话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稳定很多的一些这个殊胜的念佛的心，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建议。第八个问题呢，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时间到了。现在进入密法班的师兄，因为更多的是偏重于安住修，所以个别师兄很想亲近一些能够指导观修的师父，请教修行方面的问题，请问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其实呢，进入密法班呢，就不一进入了密法班不等于就是说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了，就可以安住修了，是这样，但是不一定。因为就是有些时候呢，修完有些时候呢，就是走的路线，可能道友走的路线就是这个半年就是说是这个相当于学共同的法，然后呢就进入加行班，然后把这个加行修完课程结束，然后就进入密法班，走了这条路线。走了这条路线呢，讲的话就是说你进入了密法班，就不等于就已经所有的这些都该学的学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一直就可以安住修呢？其实安住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能够找到一个指点你就可以了，他可以指点你啊，你怎么做怎么样观，但关键是你能做到吗？是这样的。这个有些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指点就可以了，而是说这个要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 啊，很多很多就关于所有修法的中国组织，他说你坐在那儿什么都不执着啊，关心，那么你有的事也坐也坐不住，那你再去请教，他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了就应该这样做，那还有别的吗？就是这样做，是这样的，就其实没有什么指点的，所以指点他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的身体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嘛，就是你的身体怎么放，身体怎么做，怎么呼吸啊，这个不需要一堂课就教完了。然后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安住，这个安住它就不是说几句话就可以让你教你安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里面也关系到很多很多这些内容了，不是说进入密法班就能安住修，是这样。其实来讲的话，进入密法班它只是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密法，可以听密法了，不等于就已经到了很高标准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来讲的话，就是说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的确已经该学的学了啊，然后他是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他就说是他把该学的这些菩提心啊、入信论啊、中观呐、啊，这都学了，学完之后呢，进入密法班了。密法班他也偏重一个安住修，那个是可以嘛？反正是谁能够帮助你指点你，就说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没什么。但是呢，很多人呢不一定进入密法班就已经说，我因为进入密法班这个是一个这个风向标，或者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标志，就标志我已经达到了很高标准了，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还是应该多去这个。就实际上是讲的密法当中也有很多具体的观修方法，可能有些时候说不懂，要去专门也找一个指导观修的师傅，可能是没有好好听课，我估计是，就是说如果好好听了，哪里没有这个上次讲的时候全部该关都没讲，都是讲的都是和观修无关的东西，然后你必须听完之后，哎，怎么关的，怎么观修的问上次没讲呢？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如果说是听完之后不知道怎么观修，肯定没有好好听。这些还或者是觉得就是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怎么观的方法，就是说是这个更好的观修方法，其实根本没有。他其实这些法里面我没有听过很多密法，就真的来讲讲的那么清楚，是这样的怎么观呢？这些太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认真听的思维了，不可能不懂怎么修。而且就是说这个修行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指导观修的，有的时候来讲的话，有些找他指导的话，他就说是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底怎么样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条件什么状况，他可能可以刚开始给你讲一些怎么样关心的方法，其实那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啊，像那怎么样去关心啊、安住啊，或者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关键来讲的就是它里面具体的这个它告诉你的内容当中所包含的意义，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反正如果已经达到标准了，的的确确呢是其他的条件都具备了，然后就想要找一个能够指导的，这个也没什么不可以啊，的确也可以，因为的确也有，而且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找到之后也有帮助的，但有些呢就不一定，有些呢可能就是觉得到了密法班就可以安住修了啊，其他可以不学了，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就像在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关于我们修观修密法的很多很多内容，比如说这个大等经当中的这个平等的空性到底怎么回事，清净的这些如来藏到底怎么回事，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如果不了解的话，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去观，他只是给你讲这些术语啊，或者给你讲这些名词，但具体的内容呢还是要去不断去慢慢去学习。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是他随便点拨你几下，一下子就很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是的确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呢当然非常好啊，但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不行，但这个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如果真正认真修慢慢修的话，就觉得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啊，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多条件，否则的话即便找一个师傅他能够点拨你，他其实点拨你之后你不懂还是一样还得回头学，所以说应该是这样，我来这样理解吧，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下面呢我们就回向了，在回向之前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那么就在上师三宝面前的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诸事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么按照这样正念当中，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耶唐迦娑婆尼多利利波迦南巴西迦揭迦罗揭瓦农彻巴依，卓毗卓尼卓阿卓瑞修。